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31了，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在新春的时候呢，在10:30哦，我们要跟大家来到的就是生活法律跟生活法庭的事务哦。当然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很多人都在讲到了哦，在整个法务部的部分，来到了法务部矫正署所属的矫正机关介护安全管理，我们有一个检讨改进措施。那当然，详细的资料已经放在悠悠 Live Show 以及连。接到这法务部矫正署的部分，那当然在里面包含了强化卸弹库以及枪弹柜门锁的一些安全措施。那第二呢，我们会在短期检讨改善现行的安全检查以及警示设施。第三点呢，在加强法制宣导以及重要管理，以及第四点，检讨申诉管道以及不服机关处分之救济途径。第五是加强矫正人员的应变训练，第六是建立紧急事故以及相关机关的联络网络，而在第七点呢，是检讨现行补助贫困受容人生活必需品的一个措施。第八点呢，在检讨改善紧急事故的一个指挥体系，来强化紧急事故的一个处理机制。好，在中期的部分呢，我们会争取预算来改善监所的一个监控设备，而在第二点是会充分的教化以及介护人力，第三点是研商提高劳作金的一个方法，第四点是检讨一下教化的作为。而在第长期的部分第一点是扩增改建监所的一个房舍，来增加容额，还有就是舒缓超收的压力。第二点是关于三证条款等假释规定，汇集各界的意见讨论是否修正。第三是争取提高所谓的增资专业给加级的部分哦。所以详细的部分呢，我们也整个都放在在整个一个法务部的矫正署的这个头页哦，那当然我们也连接好了，大家可以大致上看一下。好，这是在矫正署的部分，而在行政执行署哦，这边有一个传统的法拍场合呢，不管是在这个法务跟民事处执行处，或者是行政执行署的各地分署，都是所谓的公务机关上班时间进行，多少会造成民众在临场参与投标的一些不便。那当然主要是基于法规禁止在夜间以后才开始执行，来保障义务人生活跟起居的一个安宁，以及立法的本意。那既然是拍卖，还是要想办法扩大民众的参与，所以避免这所谓的法拍投资客有这个操弄甚至围标的空间，才能让每个这个执行标都可以卖得出好价钱，来兼顾义务人的一个权利，来实现法拍的一个本意跟原始的精神。而从去年九月起，行政执行署呢，陆续就在嘉义、台南分署来尝试先行活化所谓的这个执行方式。那另外呢，也让民众呢，需求在黄昏市场的一个概念来符合需求在夜间以前执行所谓的法规所谓的法律规定，那来做一些创新，推出黄昏法拍市集啦，选择是在下班的时段，然后用市集的模式来举办，来果然有效来汇集大量的人潮，甚至还有出现所谓的寸步难行的画面。那最热闹的就属于这个拍卖场合，透过拍卖官的这个炒热气氛，那大家都会相接喊价那大部分的一个拍卖物品呢，都以高于低价格来拍定。那另外呢，部分的物品甚至以高于这个底价2-3成来拍定。那另外还有定价变卖的物品，分署人员也这个以叫卖的方式来促销甚至呢也获得义务人这个主动的协助自备器具，当场这个譬如说熏香肠啦这个白虾煮鸡汤啦，来让民众试吃那当然有些真的甚至是秒杀。其实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黄昏法拍会 主要从传统的一个高权执行的一个角色顺利转型为服务机关，又是一个成功案例哦。那从法办的法派的程序，一直到这个黄昏的一个时段，来积极协助我们所谓的服务义务人的一个角度出发。那从单纯的一个执行关系转换为变成是合作关系，这就是分署提供一个有规模、有效率的一个市级平台。那由于这样的呢？产品里面哦，这个不管是农特产品或商品哦，都以比较柔性的一个执行师下呢，来去做所谓的法拍。那相关的这个像黄昏法拍市集哦，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也超过了原定的目标。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政府机关、义务人跟一般民众这样的一个三赢的方式呢，成功的落实以民服务的一个作为哦，来作为今年度的一个宗旨。那另外呢，在行政执行署还有一项哦，就是在机场黄牛的部分。那有关于最近哦，常会有所谓的机场黄牛，俗称的白牌车，在桃园机场哦违规揽客，那甚至还有抢客哦爆发肢体冲突等等。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桃园分署哦，也接获了桃园市警政这边的大园分局来移送这个开违反这个道路交通管理法处条。处罚的这个条例之后呢，也积极展开了所谓的执行作为。那除了扣押所谓的存款、薪资，还有就是限制出境，还有查封车辆以及不动产的一个程序。那看到屡次违规又恶意不缴钱的义务人，行政分署就是桃园分署的部分呢，目前是跟警政署航空警察局召开了一个协讨会议，不排除就变拘役或拘提。以及管收来做一个强制的这个手段。那另外呢，也展开了公权力的一个不容被挑战的一个决心维护一些合法业者的一个权利。那当然也呼吁我们国人千万不要坐这个所谓的白牌车，避免呢成为不法业者的一个帮凶，而确保万一不幸发生事故，你可能就求偿无门的一个困境那当然也为大家一起来维护这国门的一个尊严来尽一份心力这也是我们提供给您的。好，也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了。这个呢是我们听众朋友这个是小 P， 他说他们是属于2014年将近年底新增的一个部门。那因为他们12月底跟隔年1月分别都进入了这个公司，试用期是3个月，底薪是2万，没有健保，没有劳保，也没有这个薪资证明，只有薪资袋那公司却在这个上个月就过年前要求在11号的时候，从这个16号一直到4月16号这一段期间要留职停薪。那这个月的薪资是以上班的天数来计算，请问这样子到底合不合理？而且我们能不能跟公司要求什么样的一个保障权益？好，我们来回答这个小 P 的一个问题这可能是很多朋友的可能有碰到了，可能被强迫这个留职停薪，尤其是在这一段期间那当然呢，小 P 跟雇主的一个约定，每个月底薪是2万。那因为雇主呢是以片面改为一天数来计薪，已经属于这个所谓的片面减薪，那这样可能就违法恐怕是违法所谓劳基法第21条，除了会有所谓的行政罚款之外，那么小 P 也可以向雇主主张履行劳动契约所定的条件，要求给付薪资2万。那此外呢，劳基法第24条规定，劳工延长工作时间、休假以及例假日日常照常工作者，那当然雇主应该要发给延长工资所谓的工作时间的工资，那一样依同法第39条要加倍给工资那为纳保这个劳工的一个求偿，那依据那个劳工保险条例第6条，受雇的朋友受雇于用5人以上的公司行号的员工，那雇主就要为员工参加所谓的劳工保险。那如果雇主呢没有帮员工纳保，那依法按雇日日起来参加保险前一日，或者是劳工离职前劳工离职日止，那就会要负担保险费的金额4倍的罚款。那劳工呢因此受到的损失就要由投保单位来做求偿了。小 P 这样了解吗？简单讲就是从全民的健康保险法的规定呢，这雇主呢没有帮劳工这个劳保健保的时候呢来做这个 保险。那主管机关呢，除了要被追缴这个所谓的健保费之外呢，还会被处缴纳健保费的两倍罚款。那实际上呢，这也是为劳工来做投劳保健保，是雇主的义务。如果说你的雇主没有履行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主动的向雇主要求要尽这个义务来为你做投保哦，这个请你要特别注意了。好啦，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小屁哦，有任何问题我们再来帮忙大家解决。不过今天真的也是很碰巧的，陪伴大家，大家喜爱的来到台北地检江林大检主任检察官时间，也是要跟大家来聊聊哦，这个老板解雇员工的一些问题，所以待马上回来。
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而又来到了台北地检江林达主任检察官时间了，也来到了两岸三地时间。不管你是在南科、竹科、内科或大陆沿海事务省的好朋友，要借耳朵给瑶瑶了。我们刚才也有预告了哦，今天真的这个新的一年这个希望大家呢能够平平安安、洋洋得意之外呢顺心，但在工作上的问题这个真的碰巧，我们要赶快来找找江林达主任检察官来为我们来谈谈新的一年。当然这个老板如果真的解雇员工的一些问题，还有依照这个劳基法的一个规定员工到底有哪一些这个权利以及如果真的不遵守这个劳基法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赶快来让我们的江林达主任检察官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也来拜个新年哦。
哎，瑶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跟大家拜个年，新年快乐。
真的
这个新的一年羊年大家扬眉吐气
是
洋洋得意
真的耶，而且你看好快哦，这个年过了耶，
没错
好可怕
对，那我想今天我们来谈这个主题我不知道说有没有听众朋友在吃完这个尾牙领完年终奖金之后
就像刚刚那个小 B 一样发生状况，
就发生说跟雇主之间就产生了一些劳资纠纷那么如果有不幸的话，就是可能雇主认为说他要让你去吃自己回家吃自己就解雇你的那在新的一年当然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困扰那我想我利用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来稍微介绍一下，如果你有听众朋友有遇到这样一个困扰的话，那么依照我们的相关的法规你有什么权利可以向雇主来主张那么有雇主需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保护这个劳工的这样一个权益的保障才不会受到这个罚则的处罚了那这样的主管劳资关系的法规当然就是劳动基准法简称叫劳基法那么依照我们相关劳基法的规定这个雇主因为我们说这个雇主老板看你不爽不高兴像你说自己卷不开卷这个铺盖走人叫你走人就走人其实这个是不行的依照劳基法的规定如果雇主你要让员工走人要解雇劳工的话必须要事先要预告要先预告那这个预告到底要提早多久来预告，这个时候就要看这个劳工在这家公司他任职的期限有多长如果他是任职是这个 还未满三个月的话，啊，未满三个月，那雇主是不用预告啊，就比如说今天叫你要解雇你，他就可以解雇你啊。
未满三个月，
未满三个月，
哦，
但如果是三个月以上，但是未满一年的话，啊，你任职时间是三个月以上未满一年的话，那雇主要解雇你，他要在十天前就要预告你，
是，
他要在提早十天就要跟你讲说，哎，抱歉，不好意思啊，可能没办法再继续再聘雇你啊。
嗯，
那如果是一年以上三年未满的话，
是，
那么就要到要提早二十天要预告你，
嗯，
啊，那如果你的任职时间是超过三年的话，
是，
那么他要在三十天前就要预告。
哦，哎，这个好像都有时间性的，对不对？
对，要提早预告啊。那为什么要提早预告？其实这个目的就是说，不能让劳工突然间一夕之间呢，啊，他丧失的收入嘛，
嗯，
啊，那他可能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经济的来源，主要的经济的支柱啊，那这样会制造很多的社会的问题，
是，
啊，所以你要提早预告他，让他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再去谋一份就业的机会，
是
啊。那为了充分保障这一点啊，除了我刚刚讲过雇主要提早预告之外，那当然了哈，我们这样讲啊，劳基法也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折通的方法啊，
是，
如果你没有预告的话，那么你也可以用给付预告期间工资的方式来达到保障劳工的这样一个权利。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过，比如说哈，一个劳工他任职一年以上未满三年啊，那照我刚刚讲，雇主要提早二十天要预告嘛，对不对？
是
啊。那如果雇主他没有提早二十天预告，他说啊，我今天就是要让你走了，那没关系，那你雇主就要多支付啊，
嗯，
二十天的薪水
哦，
给这个劳工，
哇，还要再多支付就对了。
对，就是要多支付这个预告期间的工资给这个劳工。
是
啊。那另外啊，如果他是用预告的方式，就是说啊，预告你，比如说二十天之后要把你解雇啊。
嗯。
那么在这二十天期间呢，啊，那我刚提到，劳工他要去另外去找工作嘛。
嗯。
啊，但是问题是，上班时间他每天在公司上班，他怎么去找工作啊？
对啊。
他怎么去应征嘛？
是。
啊，所以我们劳基法也有考量到这一点。那么他有规定说，在这个预告要解雇的期间的话，
是
劳工他每星期可以请假两天。
是不用扣薪的吗？
你要付薪
啊，哦，要付薪属，
雇主还是一样要付薪，
就等于是说一周里面有两天让他去找工作，
谋职，哎，对，谋职的假啊，哦，有两天的谋职假，而且这个假是雇主是不能不同意的，
哦，也不能说不给钱的，
也不能不给钱，还要照给钱，
嗯，
哦，让他有，因为你总是白天要去应征工作嘛，你不可能下班之后还去应征工作啊，
是
啊，所以有这样一个规范啊。那除了这个所谓的要预告之外，让他早一点啊去规划他的下一份工作之外啊，那么另外，那毕竟他在这家公司有任职啊，
嗯，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是
啊，对这家公司也有付出嘛啊，
嗯，
那么所以因为有付出，所以雇主就必须去做适度的回馈啊，这个就是我们劳基法所规定的资遣费的相关的规定，
哦，
啊，所以除了预告之外，雇主还要支付劳工相关的资遣费。
还有相关的资遣，
对，因为是你把人家给资遣了啊，叫人家走路嘛，
嗯，
啊，那这个资遣费的话，就是看你的任职的年资的啊，那基本上就是以一年来计算的话，一年就是发给一个月的这个资遣费，
是
啊，那么就看你在这家公司你任职多久啊，你任职的十年，那么就要额外的多发给你十个月的薪的这个薪资啊，那二十年那就是二十个月啊，以此类推了啊。
嗯，
那如果是未满一年的这样一个月数的话，那么就是按比例啊，看你一年，比如说你是几个月啊，六个月，那就是算半年半个月的工资给你。
嗯，
啊，所以这个资遣费是要这样子计算，要这样照这样的方式来给付给这个劳工啊。
是，
所以我刚总结一下，我刚所讲，第一个，劳工你可以要求有预告期间。啊，你不给我预告期间的话，那你要给我预告期间的薪资，这个是雇主不能少的。
是
啊，第二个可以跟雇主要求资遣费，
嗯，啊，
那如果雇主没有做到这两点的话，那么依照我们劳基法的规定，主管机关啊，在一般主管机关就是在中央就是劳动部了啊，在各地方
各县市政府，
对，
嗯，
对，就是各县市政府啊。那么他也如果有这样一个劳资纠纷的话，你可以跟主管机关来申诉，
是
啊。那么主管机关就会裁罚啊，这个雇主啊，你没有依照劳基法预告， 或者是没有依照劳基法来给之前费的话，那么会裁罚、
嗯、
啊、
嗯。
那当然，这个是所谓的我们刚刚讲到正常情形是这样子，要第一个要预告啊，第二个要给之前费、啊、
是。
那其实劳基法也是基于这个衡量这个平衡的这样一个法理啊，
嗯，
它也有例外有规定一些事项，就是说，如果有出现啊，我待会要讲的情形的话，那其实雇主他也不需要预告就可以叫你走人
哦。
啊，那什么样的情形啊？比如说啊，比较常遇到，比如说你这个劳工你在应征的时候啊，
嗯，
你去骗雇主
是
啊，比如说你骗雇主说你有什么什么博士学位啦、啊。啊，然后说你有多好的学位，或者说你有怎么样的一个很好的工作经验呢、啊？
是、
啊。但事后如果被人家发现说你的那个毕业证书啊，或者是学位证书都是你自己去伪造的，
是
啊，都是假的啊，或者是你自己夸大了，你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学历。
是。
那么这样，如果雇主有发现有这样情形的话，那么随时都可以叫你走人。
哦，所以这个要请听众朋友一定要这个说实话哦，
他就可以不用预告，我就可以直接叫你走人 啊。那第像还有比如说这个劳工他因为犯罪被判刑，
是
啊，要被判刑。那被判刑的话，如果他要去服刑的话，哦、啊，那基本上雇主就可以叫你走人了。
嗯
啊，因为你被判刑了，基本上你就会影响到我的整个公司的一个运作了啊、
嗯，
我不可能因为你的因素导致我这个劳力减少嘛啊，还有像比如说他有劳工有这个继续的旷工，连续旷工三日，就是他没有请假，没有无故啊，他旷职三日，
嗯，
哦，那雇主就可以叫你走人啊、
嗯，
或者说你在一个月之内你的旷职日数加起来达到六天，
嗯，
哦，那他也可以叫你走人等等啊，
是，
所以法律有这样的一些规定，是说，哎，那么这个雇主啊，他可以不经预告啊，我就可以叫你走人。
是，
这个是我想劳基法所规范的相关的这个劳工啊，还有跟雇主之间的相关的一些权利跟义务了。
嗯
啊，那以往其实我们有受理很多这个劳资纠纷的案，
我发现非常多。
对，那其实当然当有劳资纠纷出现的时候，因为双方立场各有自己的立场啊，
是
啊。那么当然站在主管机关的立场啊，站在我们相关的法规啊，我们希望说啊，如果劳资之间啊，纵使你的劳资关系要结束啊，你要解雇一个员工啊，或者是员工他有可能他要换老板啊，对不对，他要离开这家公司等等啊，那么都希望说事情可以圆满的解决啦啊。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劳资的产生问题的话，那么他不单纯只是一个劳资的问题，他影响到的可能背后是一个家庭，
嗯
啊，那一个家庭可能会进而又制造一个社会问题，
是
啊，所以我们也都相关的法规也都定得非常的周全啊，不希望说因为这样的一个纠纷呢、啊，进而引发很多社会的问题的产生。
现在刚才小 P 刚才有现在在线上哦，他说刚刚我们有听到我们在回答，也有讲到了，可是依照他的方式是因为他在过年前的时候就已经被告知，
嗯，
哦，这所谓的变成是要停工了，要一直好像这个请他就直接休息哦，到四月底。那这段期间的在同那一天，他说上个这个除夕前的薪水还没有付，但是除夕前一天就叫他们要休到四月份，那以这样子的话是叫恶意，然后变成天数，那他该怎么办？
那基本上如果那个这个雇主啊，他比如说他说要他停工啊，叫你说这个
休息了啊，对，
休息
留职停薪，这样讲就快了，
留职停薪啊，那基本上要看他有没有正当的事由啦，
哎，对
啊，要看他有没有正当的事由啊。那如果是因为，但之前我们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的话，几年前我们因为这个金融海啸的关系啊，
是
很多公司都有所谓的
停薪嘛，
停薪留职停薪了 啊,、嗯、啊，那真的是整个大环境不景气的影响啊、
嗯，
那这个雇主也是受害人啊，他本身他公司经营不下去，他不是叫你走人，他只是让你留职停薪，
嗯，
其实已经是一种折冲的方法了，
嗯，
啊，他没有直接把你解雇嘛，啊，换句话说，他还是有意愿，如果有公司有恢复营运的话，还是会叫你回来上班，啊，所以这个其实已经是一种折冲的方法，但是必须是他是有正当的事由啦，
嗯，
啊，他比如说他真的是因为公司经营的困难，或发生什么重大的事变，导致他必须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啊，那如果他没有，他是恶意的来。 就是他没有正当的事由，他恶意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啊，那当然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啊，这个劳工的话，那么你要主张权利的话，你就可以要向当地的主管机关来提出申诉，
是
啊，那么由主管机关会介入调查，他会派相关的人员去做调查啊，看这样的一个公司这样一个决定到底有没有合乎劳基法的相关规定，
是、
啊、那如果不合乎规定的话，我刚刚提到他可能会有裁罚，甚至啊如果有达到违法程度的话，其实劳基法里面我们还有所谓的也是有刑责的部分哦，
是
啊，有这个雇主如果因而他有达到罚则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的话，那么他也会移送地检署，他们会主动告发到地检署来，由检察官这边呢、啊、来着手侦查，
是
啊，所以我想当然这个新的一年了哈，当然我们也都期待我们整个国泰民安啊，那国泰民安其实每一个劳资关系都是整个国家基石的一部分呢、啊，
嗯，啊，那基础
是，那每个劳资关系如果都相处得非常好的话啊，当然影响到是整个国家的这个安定啊，
是，
所以我们也期待说话、啊，事实上，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啊，这个大家都是尽量透过理性的方式、
是
来处理的，
是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咯，当然我们又要来非常谢谢来自于台北地检江林达主任检察官时间了，那当然我们就下次再来找我们的江林达主任检察官咯，
好，下次再见了，
OK， 大概十一点半继续又有 Live Show， 非常谢谢我们的主任检察官。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
一本书，一杯茶，书香茶韵，读懂生活品味。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高贵不贵。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家里怎么这么多硬币啊？
零钱放口袋很重哎，一回家就扔在那里啦，
好可惜哦。
那怎么办呢？
告诉你，利用台北捷运站服务台、售票机或各地便利超商，可以把硬币储值到悠游卡哦。
哎，那一卡通呢？
也可以呀、啊，
把硬币储值到悠游卡跟一卡通当零钱包使用，
超方便。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我是杨佑宁，艾滋是一种疾病，早期发现可以治疗控制，面对它才能拥有自在的人生。有过危险性行为的你，透过艾滋筛检，你不必再担心害怕。艾滋筛检，爱自己多一点。艾滋匿名筛检，专业、隐私、免费。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CS 陈优，推荐我们的第三波主打歌曲《梦想的天空》。
美丽的梦，我无法形容，每分钟都能够感觉到很感动，这份感动就留在心中，一起创造梦想的天空。
小子女怎么啦？看你一脸沮丧的样子。
我错过正声广播公司的财经节目了，该怎么办呢？
告诉你，现在正声网站全新改版，你可以到里头的理财一把照专区点选财经重播，就可以收听到你错过的节目哦。
哇，太好了，我马上就去听。
哎，里面还有财经资讯，看完记得告诉我哦。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